你今日好吗？你今日嘅日子过成点啊？我哋生活喺温哥华，有幸呢个地方，我哋应该大多数嘅人都唔需要担心，我哋其实今日又会唔会食得饱？夜晚会唔会有个安全舒适嘅地方俾我哋好好休息？又或者我哋有冇一张温暖嘅大床可以俾我哋瞓觉？但是我们又可不可以想象到，其实世界其他地方有多少人每日真的过着一些吃不饱、睡不暖，还有可能要担惊受怕的日子呢？就以贫穷问题为例，根据国际儿童基金会的数据，现在这一刻其实有超过7亿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赤贫的当中，而当中有很大部分都是小朋友。而呢7亿入边，有一半人每日只系以个9嘅美金去维持佢哋每日嘅温饱，佢哋冇最基本嘅食物供应，冇一间可以俾佢哋遮风挡雨嘅屋企，冇卫生设备，甚至冇机会得到医疗或者系教育嘅服务。唔止啊！連同赤貧的小朋友，全球現在有成10億的小朋友生活在不同程度的貧窮當中。例如有一些他們是缺乏一些基本的營養的食物，有一些他們是缺乏乾淨的食水供應。而在這幾年因為疫情的緣故，更加令我們有額外1億以上的兒童跌入了貧窮線。这些数据告诉我们，贫穷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其实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他们的童年里面，他们没办法去想究竟我要学琴还是要跳舞，要去打篮球还是足球。他们可以想的就只是他们每日三餐的需要和生存的问题。还有呢，一个我们未必那么熟悉的人口贩卖问题。这个原来不是在电影里面一个虚构的情节，人口贩卖问题在今时今日这个社会仍然存在。根据2017年的数据，我们有2500万人生活在人口贩子的控制底下，而当中就有1600万人他们在一些私人的集团里面做非法劳工，另外再有480万人被迫卖淫，而有410万就在一些国家里面被奴役。他们过住的是一些奴隶式的生活，他们没有自己的权利，没有保障，没有自由。如果没有人去帮他们的话，他们有可能这一世都过住这种奴隶式的生活。还有无家者问题呢？这个或者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问题，因为这个不再是一个很遥远某个国度的问题，而是在我们家门口的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有多严重呢？根据最新的调查发现，目前在大温地区每个星期就会有5个人变成无家者，每年的增长率去到 6%。 而在过去的15年里面，无家者的人数不断地按年去递增，去到今日这个已经定义为一个危机级的问题。而我们知道的是，其实在无家者的里面，很多都经历着精神问题，有些有家庭问题，有些被毒品问题所牵引住。这一班的无家者除了他们本身所经历的困难之外，还要每晚面对着他自己人身安全的问题。在一个环境，他们随时有机会睡睡下觉会被人偷东西，会被人打，会被人赶走。或者平日我们看到他们，我们只会想，哦，他们真的很臭，啊，他们很污糟，啊，他们神情恍惚，啊，看上去有点得人害怕，啊，不如都是保持距离好一点。但是其实我们又有几了解到在他们背后所背负着那些的痛苦呢？或者每次听见这些数据，我们都会觉得很心痛。我们会问，这个世界今时今日为什么变得这么黑暗的呢？为什么会这么破碎的呢？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哇，原来个世界有这么多人受紧苦的。但其实这些问题一点都不是新的问题，这些的问题一直都存在着。那为什么这么久以来好像我们都不是那么知道原来个问题有多严重的？就好似呢啲嘅問題唔存在喺我哋嘅世界入面，而喺另外一個嘅空間入面。 或者貧窮、人口販賣、無家者問題、毒品、精神問題，這些話題實在太沉重啩。於是乎，他們從來都不屬於我們茶餘飯後的傾談的內容，他們不會屬於我們上網時候的搜尋的關鍵字，他們不會是我們的 IG、我們的 Facebook 會追蹤的戶口。這些畫面我們只會讓它在新聞裡面出現，而這些新聞的畫面只會是稍瞬即逝。我們聽完心痛難過，跟著我們又再一次回去我們原本的世界，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一個所有的基本需求一無所缺的地方，雖然不是最完美的，間唔中我哋都會聽到有人被人打荷包嘅，我哋會知道有人發生意外，又或者某處發生緊罷工。但係大致嚟講，呢個嘅生活狀態尚算安定啊。咁於是乎，我哋就可以安心。於是乎，我哋總係有意無意間就將嗰啲破碎嘅世界推到去我哋嘅視線嘅邊緣。跟住又一次，我哋就同呢个边缘世界保持紧一个安全嘅距离。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就是、平日咧，我哋超级市场买嘢咧，嗰啲嘅收银间唔中就会问我哋：啊，你要唔要捐2蚊俾某某机构啊？但系有阵时候，我哋真系未听清楚，我哋已经下意识咁样讲话：哦，下次先啦。但系几时先系下次呢？其实我哋又唔系太清楚嘅啫。即不是说其他人，就算我自己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有阵时收银问我的时候，我的脑袋在想很多东西，想着、啊、我今天有没有买漏东西，我买齐没，我买了多少钱。于是乎收银跟我说的东西我完全没有 听清楚，我就会很快这样答 next time。Guilty as charged。就是好像我们总是对别人一些紧急的需要不是太上心这样。我哋总系同呢个破碎嘅世界嗰班被欺压、被捆绑、被剥削嘅一群，保持住一段叫我哋心安嘅距离，叫我哋唔需要时刻被呢一啲沉重嘅话题所压住，或者呢一个系属于一啲正常人自我保护嘅机制啩。但系呢一个我好肯定唔系耶稣嘅机制。耶稣的机制是完全相反。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介绍耶稣的，一章的3至9节，万有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在他里面就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那光来到世界是要普照世人的真光。讲紧嘅系耶稣本身就是神，其实他大可以安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面，咪继续做他的创造主咯。同这个被罪所玷污的世界保持住一个安全的距离咯。但耶稣不但只冇同这个破碎的世界保持距离，他却偏偏选择了我要走进去这个世界里面。他不单只要跟这个世界拉近距离，他是要跟这个世界变成零距离，走入这个世界里面，用光照进黑暗，要驱走黑暗。又就这样听，或者有人会觉得，哇，耶稣你都真的很疯狂很傻下，你做什么攞苦嚟身啊？但另外一方面，又或者有人想说，哎，不用这么紧张，这些都只不过一个概念来的啫，好离地、哦。但是就在耶稣的第一次讲道的里面，当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拎起以赛亚书的时候，耶稣自己宣告在路加福音4章13到19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禧年。 耶稣的第一次讲道，他就是讲他来到这个世界一个使命，一个目的，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要他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来就是为了这班人，贫穷的人，是为了那些被剥削的人，被欺压的人，是为了那些被掳的人，被捆绑的人，为了在痛苦的当中，在耶稣原本的光以外的所有人。用我们今天的讲法，我们叫这一班叫做边缘世界的人。耶稣来就是要让自己的光照进边缘世界，照进这个黑暗，可以再次给这些人生命的盼望。耶稣的宣告绝对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的口号，而是有着他的行动去配合。如果我们看耶稣在地上的事工，我们会见到什么呢？我们会见到耶稣医治所有人敬而远之、视作不洁的麻风病人，我们会见到耶稣医治被世界遗弃的盲人和哑巴，医治被人所遗忘的瘫子或者瘸腿的人，被世界去视作不洁的血流病妇人。我们会见到耶稣赶鬼，或者在今天里面，我们会理解这一班人是精神有问题的人，他们的行为怪异，他们力大无穷，但是却不能自制。总之就是说他们没有方法去控制自己的生活和控制自己。但耶稣的出现却叫他们可以再一次得着自由，有着重新生活的可能性。还有耶稣叫人复活的故事呢？但耶稣叫人复活这个神迹，却又不是在那些显赫的达官贵人的当中，而是在一个的寡妇的儿子的身上。他叫这个儿子复活，于是乎这个女人就不至于会失去她世界上唯一的盼望，她生活和经济上唯一的支柱。同样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甚至他叫一个外邦人的女儿复活。对犹太人来说，其实外邦人已经是他们思考考虑的边缘，而这个重要是不是仔，是女，重要是一个小朋友。以当代的价值观来说，即是说其实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女孩，她一点都不重要，甚至是不值得我们一提。但是耶稣却在这个小女孩身上施行了一个很大的拯救的大能。当耶稣说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原来他说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耶稣自己的使命。透过一次又一次与人真实的相遇，去叫这班在当代被人认定是边缘人的人，可以再一次有盼望，再一次可以与人有一个关系，再一次可以融入去社会当中，再一次可以有尊严地过他们的生活。在其中一个医治的故事中，我们更加感受到耶稣其实他有多决意要与这个边缘世界打破那个距离。在这个故事发生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故事开始的时候是说有一班人跟随着耶稣，而在这一班人的当中，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走了出来。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节这样去讲，他说有一个患麻风的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去跪拜说，主啊，如果你肯，必能使我洁净。麻风在当时来讲是某种的皮肤病，除了病本身带来的困扰之外，这个病更加大的问题是当时的社会是视麻风 病人是不洁净。于是乎个后果是他们被世界所厌弃，他们不可以跟任何人有正常有意义的接触，因为他们其他人就会怕他们跟人接触的时候会令一些人变成不洁净。于是乎他们不可以结婚生仔，他们不可以进入宗教和社交的场所，基本上人家怎样看他呢？人家对他的态度就是会当他一个有呼吸的死人。如果我们这样去看，即是说他们是这个世界的边缘的边缘的人。于是 病人的想法，由他的角度看，他当然想好翻啦。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想要被洁净，叫他可以再一次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可能这个麻风病人在另外一些地方听到耶稣的故事，令他相信耶稣是绝对有能力医到他的。而唯一的问题就是，其实耶稣今天会不会肯呢？因为如果耶稣是一个守律法的先知的话，他是绝对有机会因为病人的病，怕这个麻风病人玷污自己而跟他保持距离，继而拒绝他的要求。但是耶稣竟然伸手摸他，跟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故事说他的麻风就立即洁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却打破了很多的距离。说的是耶稣跪下来用手摸那个病人。但是在这个动作里面，耶稣首先主动打破的是这个社会系统里面那个尊卑的概念。其实多数当时的人，就算不认他是尼赛亚都好，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拉比。一个拉比在社会里面就有着一个崇高的地位。面对着眼前这个麻风病人，他是一个活死人，是一个边缘人，耶稣是绝对没有需要理他。但是耶稣却做了一个很不可能的动作，颠覆了所有人的想象。他就要主动打破了律法和宗教上面的距离，主动地用手去摸一个不洁净的人。是说他打破了一个的禁忌，一个洁净与不洁净之间的禁忌。对于其他人来说，看着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他都要打破一个心理上面的距离。因为试想象，其实那阵时社会的大风气是当这些人是很污糟的嘛，行近一点你都怕被他传染啊。即是呢，好像呢那阵时 COVID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还记不记得那阵时啊？就如果有一个人在你身边咳一两声，又或者他只不过表达他有一点觉得不舒服，我们已经会很害怕了。明明约好了要去吃饭，你立刻都取消他，明明要见面，哎，都最好不要见了，保持距离先。或者但万一如果他真的要需要要人送食物给他，那我都要呢去肯定是零接触的，是零接触的 contactless， 不是零距离接触。当时人对于麻风病人的感觉大概就应该是好像这样，就好像我们初时对 COVID 的感觉一样。而耶稣其实他就算要医人，他就算要洁净人，其他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听，其实他讲一句就可以了，他使什么要零接触啊？个病人的开心指数其实是不会低到的，因为个麻风病人最后都会好翻的嘛，他都会做到自己想做的事的。但是耶稣呢？耶稣却偏偏用手去摸他。我估计他当时是应该没有戴手套，所以这里是讲一个零距离的接触。在那一刻，好像就仿如耶稣的世界要进入去这个麻风病人的世界，告诉他知耶稣从来都没有当他是一个有呼吸的死人那么简单。他走进去这个麻风病人破碎的世界里面，打破了所有的距离，要有血有肉地接触他，认识他。这里讲的是耶稣的关注，他就是这样关注所有破碎的人、挣扎的人、伤痛的人，为他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盼望。讲的就是耶稣要走进去这个世界，为所有破碎的人带来这一份的盼望。我在想象就是，如果我是那个麻风病人，我会怎样呢？就是在那一刻，我感觉到耶稣那只手的温度在我的面上面的时候，我相信我的心应该会在那里抖震着。我完全不能够想象原来他可以这样做。就算我不知道眼前这个耶稣是尼赛亚都好啊，但是故事说今天个麻风病人叫耶稣做主，那即是他都认定眼前这个就算不是先知都是拉比了吧，应该地位都挺崇高了吧。而这个地位这么崇高的人竟然愿意跪在他面前，还要摸他， 从来都不会有人摸他的。他见过的只有人厌恶的眼神，跟着决定和他保持距离。但今天竟然有一个地位崇高的人愿意冒住被所有人厌弃的险，由自己世界的中心走入去这个麻风病人的边缘世界，跟着告诉他我肯啊。病人那一刻可能会想，我其实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可不可以医好我，我一直不敢肯定的是你肯不肯，而你今天竟然说你肯，并且还要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去宣布我已经被洁净。这个就好像一个邀请，邀请他再一次进入一个正常的世界，和人可以再一次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我在想，如果是我呢，我想我之后我对自己的看法会很不一样。我会感受到这个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愿意接纳我，我可以再一次有尊严地去相信我的生命可以不同。但有阵时我们会想的，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是什么令到他愿意这样做呢？是不是因为他只是来要完成一个任务呢？还是其实有一些什么力量去推动他呢？我相信其实耶稣不会是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在不同的医治和释放的神迹里面，经常会被提到的是耶稣的怜悯。耶稣愿意走进这个破碎的世界，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耶稣的怜悯。例如在喂饱四千人的故事里面，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耶稣就叫了他的门徒来，对他的门徒说，我怜悯这一群人，因为他们跟我一起已经有三天，也没有什么吃的，我不想叫他们饿着肚子回去，恐怕他们在路上晕倒。耶稣见到这几千人，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地方来到，在等耶稣，他们等了三日，而耶稣叫他的门徒来的原因是，我怜悯这一群人。怜悯是讲一份源自内心深处的爱和怜悯关注。原文的字面意思就是讲一人的膀胱被触动，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相信爱与怜悯是来自我们身体的最深深处，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英文讲经常都会讲 gut feeling。 gut feeling 就是讲一个你最直接未经过过滤的感受一样，就是你的感受是源于你的腹腔。所以当耶稣望着这一班人的时候，是讲他见到的不单只是他们属灵上面的需要，他见到的是他们作为人一个最基本生存的需要。耶稣不只是关心他们的灵命，他也关心他们日常的需要，而感觉到心痛。这个心痛不是一个淡淡的心痛，跟着我可以不记得，跟着我可以舒舒服服继续做我的事，而是深深地被触动，深深地爱住他们，深深地可怜怜悯他们。由那一刻开始，耶稣的眼目不可能再无视他们，耶稣的心就深深地去关注他们，去到一个位置，他愿意为这一班人去行大事。在故事里面，耶稣问他的门徒问，你们有多少饼啊？门徒就说，七个饼加两条鱼咯。于是耶稣就吩咐这一班人坐在地上，他就拿着那七个饼两条鱼，祝谢了就擘开，跟着就分给他的门徒。那一日，耶稣连男带女连老都少，一共喂饱了四千人。这个故事话紧俾我哋听耶稣的怜悯。我们看到耶稣的心被这一班破碎的人所牵系住，因此耶稣愿意走入去这个破碎的世界，打破所有的距离，为这一班破碎的人带来希望。当耶稣仍然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耶稣就是为着这一班穷苦的人带来希望。耶稣就是为此去来到这个破碎的世界的里面，将盼望带来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使命不是去到耶稣那里就停止， 其实耶稣是将这个使命交托了给他自己的门徒，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可以去延续这个的使命，甚至还要亲自跟他们说神是怎样分辨哪一些人真正是属于耶稣可以承受天国的呢？在马太福音第25:34-38，耶稣就用比喻说了，到最后的日子，王会跟他右边的说，他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旅客，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如果我们去认定耶稣是我们自己的王，去接待他的话，那我们自然地就应该会以他的心为心。这里是说我们会关心耶稣所关心的，怜悯耶稣所怜悯的，延续住耶稣对人那一份的爱。我们应该会想去打破不同的距离，去让天国进入去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所以耶稣这里呢，将自己代入去成为什么呢？成为饥渴的人，成为旅客，成为无家的人，成为赤身露体的贫穷人、病人，在监里面或者即失去自由的人。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人当我是主的话，他的心就应该会尊崇我了。那如果他们尊崇我，他们就应该同样地去尊重这一班被世界所忽视的人，不会轻易地就拒绝他们，推他们去世界的边缘，觉得他们的生命其实都不是太重要。心里面说，这个只不过是有一个乞衣，只不过有一个流浪汉，而是我们会做到视他们如耶稣一般尊贵，就好像经文这样说，我们见到人渴了，你们就给我吃咯；我们见到人渴了，你们就给我喝咯；我们见到旅客，你们就接待我；我们见到赤身露体的贫穷人，你们就给他衣服穿；我们见到病人，我们就去看顾他；我们见到有人在监里面或者因为不同的原因失去自由，我们就来看他，去关心他。有些人可能听完之后会觉得，哇，耶稣你要求好高哦，听起来都好难哦。但你可不可以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一班人听了耶稣这个的交托之后，他们真的认真地看待，以这个的交托视作是他们的使命呢？在多走一步这个行动里面，教会就选了其中一些延续耶稣这个使命的机构，他们具体地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去回应耶稣，突破我们与边缘世界的一个距离，将天国的盼望带入黑暗之中，去驱散黑暗。就好像其中的 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 他们就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帮助去拯救一班被人口贩子所欺压的一群，帮助受害者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又或者来讲 Compassion Canada， 他们就正在很多发展中的国家在支援生活在贫穷当中的小朋友，帮他们有接受教育医疗的机会，也都让他们有机会接触福音。 Union Gospel Mission 相信大家都很熟，这是一本地群体，但是这个本地的机构做什么呢？它就是不断地在我们这个的无家者的聚集点 Downtown Eastside 那里去支援一些无家者，还有在那里的一些独居的老人，叫他们可以继续有尊严地去生活。还有 Working Gear， 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的机构，但原来它都是本地机构，它帮着一班基层的劳工，这一班的劳工他们在这里每天都是很努力地做事，但是却仍负担不起一些保护衣物，而 Working Gear 就是为了他们去预备一些保护衣物，叫他们可以安全地去工作。突破宣道就是一个去以福音戒毒去进入这些有毒瘾的人的群体的当中，去让他们可以食住神的大能脱离这个的瘾癖，重新生活。而我这些所讲的都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但他们却给我们看到的是，即使我们未必真的可以好像耶稣那样行神迹，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打破这个距离，将光明带入黑暗里面去驱散黑暗。那今天神又怎样去触动你心灵的深处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同样可以用行动去回应耶稣的交托的呢？或者就这样想，很难的。在这个系列里面，跟着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刚才所说的部分机构都会在我们的当中去分享他们的事工。那不如我们一起在这里开始吧。我们去听他们的分享的时候，不要就这样听，我们带着一个祈祷的心去听，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去认识这些机构他们服务的对象，去了解究竟为什么这些机构会这么努力忠心地在这些群体的当中去工作的呢？他们做着些什么呢？以祷告的心去打开我们自己，去容让神的怜悯去触动我们，去留意其实今天神可以怎样触动你，去见到这个世界的破碎，叫你去怜悯一些在边缘世界的挣扎的人。如果神真的有触动你的，我又邀请你，你不要又被那个触动的感动就这样走了去，而是你再去问下一个问题，那我可以怎样做？ What's next?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可以怎样让光明进入黑暗？怎样带盼望进入这个世界呢？或者呢，有可能我们会说，不是啊，牧者都要些时间去想的。那又是真的，那不如牧者又给一个再容易一点的起点你，我们的多走一步行动。对我们来说，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经济上面的支援，去支持这些机构。在后疫情的时间，其实很多物资我们都见到，其实成本都不断地在上涨。如果我们要让这些机构继续可以进行他们的事工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支持他们经济上面的需要，他们才可以继续在这个绝望的世界里面带来希望。而多走一步行动，就是讲紧我哋作为一个信仰嘅群体，耶稣嘅教会，我哋点样去支援呢一啲嘅机构？而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起点。讲用教会嘅名义去支持呢一啲嘅机构，讲到底唔系我哋想更加多人识哥伦，而我哋系好想，我哋好想呢个世界嘅人知道，耶稣嘅教会系关注喺黑暗嘅世界，喺边缘世界入边挣扎紧嘅每一个人。而经济的支援只不过是最基本的一步。其实多走一步这个行动我们都不是第一年做了。我帮大家去分享一些数据。在过去我们的2022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在5月份一个月里面筹得的数字。那个月呢，其实一个很感恩很叫人兴奋的数字，我们筹得196,400元。在今年我们在5月都开始了多走一步这个的行动。今年我们改了一点，我们就说，我们摊开一段时间来做啦。而在5月开始直到去现在，其实我最新手上面的数字就是我们筹得的是40,822.16。其实相比起去年真的有一段的距离。如果我们说，哦，那不是，今年分几个月，哦，但如果你按这个进度去一直看到12月的话，其实我们会感觉到今年我们未必会做到去年那个的目标。所以今年呢，如果我们看回今年的目标，其实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定了是170,000。而我们现在暂时筹得的呢，就是其实都大概是 24% 左右。其实牧者在这里真的很想鼓励大家，经济上的支持其实只是起步，一个不需要我们去打破什么心理障碍啊、物理上面的距离的行动。我们需要打破的呢，只是我们由我们这个位置走去奉献箱改个距离，而这个是我们绝对有能力做到的。而更加叫牧者关注，其实不是说我们最后筹得多少钱， 而是今天我们问回自己，就是我们怎样对待，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怎样对待耶稣交给我们那个的使命，我们怎样去关注在我们身边的困苦的人呢？我们有多着紧耶稣给我们交托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将盼望带入去边缘世界，不让这个使命停止在耶稣，而是藉着我们每一个去延续呢？去到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当年我听完之后很扎心的故事。故事本身不是要叫任何人内疚，也不是要想大家有 guilty feelings， 但我希望分享这个故事可以让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就好像当年提醒我一样。这一位是我神学院的其中一位同学，他叫 Mike Jankowski， 他是一个很忠心的基督徒。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很想服侍一班温哥华的无家者，但是他就想，我要服侍他们，我很想了解多些其实他们的生活，他们会是怎样生活，遇到什么困难。于是当年他和他的朋友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就是我们要过一年无家者的生活。于是他们摆低了一切，包括 Mike 自己就摆低了当时自己的未婚妻，他身上就只带着的是一张应急用的$100和一张电话卡。而在这个经历里面，他说他很记得有一次他和他的朋友走入去一间快餐店，当时他们很想看看，咦，今天有没有人吃剩东西呢？他们找到之后就想着找个位置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那里去吃，而他们发现原来某远的地方有一班基督徒在查经，但班基督徒眼尾睄到他们之后，他们就好意识到那班基督徒立刻站了起身，跟着就去到餐厅的另外一个更加远的角落。当时 Mike 心想，其实他们查经是查什么呢？会不会查到耶稣怎样说去照顾贫穷人呢？他们当时又会明白多少呢？当然 Mike 就说，其实我又很明白的，当时我自己真的很臭，我又很污糟，我又很高大，走过去都真的有点得人害怕的，所以都不可以怪他们。但是这个经验他是提醒了他自己，他说神的说话原来不是只叫我们明白，就只是记在心里面自己享受，而是要走出来的。如果我们说我们要以耶稣的爱去爱人，我们要有耶稣的样式的话，这些不是用口说就可以的，是要我们活出来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会比起我们的言论更加有力。我刚才讲这个故事已经是十年之前，但去到今天，神有阵时都会突然间用这个故事去提醒我，耶稣今天去呼召我们，其实是带着一个使命，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去体验了神自己的怜悯和慈爱，是要将光明和盼望带入一个黑暗和绝望的世界里面，叫人见到原来耶稣来到之后，这个世界是不再一样，而这个使命今天交了给我们。今天我们拿着这个使命，我们会想怎样延续下去呢？怎样将耶稣的光继续带入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呢？